我遭遇丧妻之痛，经历小女儿严重智障的折磨，又面对她26岁病逝的创伤，天才般聪颖的大女儿多年不肯原谅我再婚，我不止一次自问，我的信仰真的有根有据吗？今天的我已不再介怀自己本该有怎样的成就，因为那只不过赚到别人的羡慕，唯有受过伤的生命才能接近受苦的世人。
让您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在苦难中以生命做出诚实的交代，文温伟耀。1987年11月的一个清晨，我茫然的步出香港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正门，与乳腺癌搏斗了2年多的妻子在1小时前结束了她的挣扎。眼看护士将还未完全冰冷的她按规矩搬走，我只感到一阵虚脱。我仰望蓝天，对已在天上的妻子说，你到了天堂，在上帝的身边可以很自由了。艺术家性格的他喜欢游山玩水，因为癌症复发后转入胫骨和脊椎，稍一动弹就疼得要命，死亡对他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早晨熙攘的上班人群在身边穿梭，我空白的脑袋里只回想着一句话，从今以后我要独自照顾2个女儿了。尤其是先天弱智的小女儿，我应付得了吗？我心中做了一个决定，除了怀孕产子之外，一个母亲能做的我都要去做到。安顿了死亡证和其他手续，第二天我就去到音乐店，买了10几卷我喜欢的古典音乐录音带，又买了一套算是相当好的音响，拿回我所住的学校宿舍。当时我正在中国神学研究院任教，好些我的学生看见却不敢问我，他们心里一定在想，温老师的妻子刚刚去世，所谓尸骨未寒，自己就跑去买音响享受，他们怎么会明白一颗极度痛苦的心灵支撑着要去面对人生前路的重压。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告诉自己，人生已经够苦的了。1984年，我拿了牛津的哲学博士学位回香港服侍，原本很高兴，但小女儿小华进了7间幼稚园，总是不到一周就被迫退学，检查后确诊是严重智障。1985年9月，我去接住院做体检的妻子，两人谈及今后的打算，妻子想要学声乐，我计划再修一门中国哲学博士学位。这时医生走进来说，别走，癌症晚期啊，马上手术。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推进手术室。5个多小时的手术只是一连串噩梦的开端，手术后的放疗时断时续，妻子又患上肝炎，一家四口转眼间一个躺在医院，3个躺在家。半夜小女儿病痛哭喊吵醒了大女儿，2个孩子一起哭叫。我爬起来，一面安慰大女儿，一面抱住小女儿发烫的身体，感受实在难以言传。1个星期6的早晨，小女儿情绪烦躁，撕了姐姐的作业， 一场牛大哭闹爆发，尖叫声震耳欲聋。八岁的大女儿韶华突然问我，爸爸妈妈在哪？我要妈妈，为什么妈妈会生病？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妹妹？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一起去沙滩玩？我该对孩子怎么讲？我连对自己都无法解释。我的眼泪直落下来，连早餐也无法下咽。父亲又确诊患了老年痴呆症，失去自理能力，很快就认不得家人，出门就会迷路。刚安排父亲住进一所合适的老人中心，妻子的癌症就复发了。七月份，我完全放下工作，停薪留职，每天十二三个小时待在医院里。我痛悔以前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给妻子和家庭，怨恨自己忽略妻子在家照顾弱智女儿的重担，甚至后悔当初去牛津读书，害得妻儿受尽艰辛。一天凌晨，我接到电话，赶到急诊室，父亲意外失足跌下楼梯，昏迷三个小时后就这样离开了。现在妻子也已经离世，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要养大。小女儿不但是智障，还伴有自闭、情绪失调和暴力行为。如果我在痛苦中放弃了，被打倒了，两个女儿还要生存呢。如果我无心教书，封闭自己，不愿跟人沟通，折磨自己，饮食难咽，终日以泪洗面，得来的是什么？人生的路还要继续，两个女儿还要吃饭，我还要工作赚钱走下去。所以我要令自己快乐，人生已经够苦了，我不要再继续折磨自己。我想能让自己快乐一点的是什么？是音乐。音乐可以调节我的情绪，所以我就去欣赏优美的音乐。我并不是去发泄，而是让自己有充足的精神和体力去迎接更难的明天。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后，有一天突然我心中难过，沉重到不能自已。我趁着大女儿上了学，自己带着小女儿去郊外透透气。我拉着她的手，两个人走在香港郊野宁静的海滩，看着远方的小岛，看着海水拍岸，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来回走着，许多痛苦的记忆又涌上心头。如何面对明天？脑袋变得空白一片。我听着海浪声，看着岸边的老树，突然想到，这些拍岸的海浪千万年来不断循环的涌上退下，涌上退下，就是在这个不知名的沙滩上。历史中可能发生了许多事，有人目送她的丈夫出海打鱼，却再没有回来，或者清朝的驻兵和抢滩的海盗厮杀过后，家人看到士兵的尸体放声嚎哭。这些悲伤、痛苦和眼泪是怎样过去的？我突然间感到，我所遭遇的又算得了什么？曾经有多少人在这片沙滩上，以为自己的人生是无法再走下去了？然而，他们终究岂不是活不下去了？真有不能走下去的路吗？想到这儿，我心中释然。海浪拍岸，好像洗刷了胸中的闷气和绝望。然而，父兼母职的滋味并不好过。 我下班后就拉住6岁小华的小手，跑到公园去荡秋千，开始每晚给9岁的韶华讲故事，跟其他母亲们一起蹲在沙堆中陪孩子玩沙，稍不留神，小女儿就把沙子撒到其他孩子身上，换来连串的叫骂。我赶紧向大家道歉，我这个女儿是智障，请你们原谅。哦，好难照顾啊，叫妈妈多陪她一点吧。我只好继续当众宣布，她妈妈1个多月前病故了。他们终于沉默了，显然这已经足够叫他们原谅我，但伤口再次撕裂只会更痛。颓然拖着女儿回家，低头看她一脸天真的笑，心头一酸，就忍不住落泪。有人见我一面照顾2个女儿，一面还可以全职教学、写作、演讲，又拿了1个博士，觉得我很坚强。我只知道自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夜深了，当女儿熟睡后，我一个人呆坐客厅，总会想起亲人，想起与妻子同一年意外去世的父亲，仿佛他哼着小调的歌声仍在耳边。我也很渴望有人紧贴在身旁，轻声问问我是否累了。我坚信雨后终会天晴，只要我有勇气坚持下去。我所信的让我确切的知道，上帝绝没有忘记我。1989年1月，我接受了加拿大安省神学院的工作邀请，全家人申请移民获批，但小华因为身体的情况，加拿大政府只给了他一张移民部发出的部长特许证，名叫文件86，需要每年续期观察5年，评估他所需的医疗开支，然后再转为永久居留。我觉得这样的安排也很合理。1989年年底，我们一家移民多伦多，前妻已经离世2年，我决定再婚。妻子丽芬是一位语言治疗师，她愿意嫁入一个已经有2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弱智的家庭，是我所不敢奢望的。转眼小华的5年观察期满，正当我们等待进一步的通知时，却接到一封红色的政府公函，通知小华必须3个月内离境，而且今后不准再入境。我们既惊讶又沮丧，怎么会这样？事后才知道，原来给小华的文件86最后一次续期时，官员错写成文件80。文件80的规定刚好相反，5年之后必须离境。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种事发生。我们手足无措，小华的病情本就复杂，加上他当时已经10多岁，力气很大，无论上街还是在家都容易发生意外。我们应该为他申请入住特殊宿舍，接受专业照顾，但因为他没有长期居留的身份，所以在加拿大无法申请。而且这些宿舍名额有限，本地居民通常要轮候9年以上才有位置。我们原计划等他获得永居身份后，再花几年申请入籍，然后再申请宿舍，但现在却连暂时居住的资格也没有了。小华是我在牛津读博士的时候出生的，出生纸、护照都是英国的。他在香港没住满7年，所以不是香港人。走投无路之下，有朋友提议，既然他是英国国籍，不如将他带回英国。我们在英国的一位朋友对社会福利非常熟悉，很快他就回复，伦敦一间政府的特殊宿舍里还空着一个位置。我们立刻联系对方， 将小华的资料传真过去。主管的女士立刻回复，小华符合入住资格。我们感到上帝为我们开了一条几乎不可能的路，于是恳请教会的弟兄姊妹代祷，大家也觉得这个方向可以积极尝试。那年暑假，我之前就答应在瑞典举行的北欧四国基督教联合退休会上担任主讲，时间刚好配合，于是我和妻子决定带着小华先飞到伦敦，把女儿安顿好，两星期后再一起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出发前夕，女主管很友善，亲自打来长途电话，叫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只要预留三五天的时间，然后就可以安心将小华留下来。之后每年几次探望，孩子可以生活得很快乐。我听了电话，心里就放心了。这位女士还提醒，你们记得把小华常用的物品带来，她喜欢的玩具，常看的故事书，好让她有一种亲切感，尽快适应新地方。我们很感激他这么有爱心。小华不是一乘飞机，9小时的飞行对他是极大的折磨，飞机有一点震动他就会尖叫，全程都无法睡觉，还撞到了送餐车。我们两夫妻坐在他一左一右，一直捉住他，抱紧他，还要向周围乘客解释道歉。整整9个小时，所有人都疲惫不堪，终于抵达伦敦，我们立刻赶往特殊宿舍。迎接我们的女士介绍自己就是主管，但她的神情很不友善，和电话里完全两样。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走吧，我们的宿舍是不会接受你女儿的，她不可以住在这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昨晚你才亲切的叫我们过来，怎么今天又要我们走？他说，我不需要解释，我要的就是你们离开。我们恳求他，但他说如果我们再不离开就叫警察来。我们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那时已是傍晚，几番周旋毫无结果，我们只好到附近的小旅馆住下。次日，我们带着女儿再去哀求，仍然没有结果。我们的心痛如刀割。我私下问这位女士，为何事情变成这样？最后，她忍不住将真相告诉我。其实，我们一直都好好预备你女儿的到来，但就在你们抵达伦敦前几个小时，刚好一位任职社会福利署第二把手的官员巡视办公室，小华的档案就放在桌上。他随手翻阅，发现你女儿要来长期居住，但来自多伦多而非英国本土，于是立刻下令无论如何不能接收，以免占用资源。女主管无奈地说，一天前我是协助你设龙门的，今天我却变成要守龙门的，你也不想我失去工作吧？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只是一个职员呢。我听后更加绝望，要我们双手将女儿送给别人照顾已经心如刀割，还要带着女儿到人家门口求人收留，又被两三个人用双手把我们推出去，那种难过真的非言语能表达。就连小华仿佛也明白了，每次走到街口还未过马路，他已经躺在地上大声哭喊，把头撞向电灯柱。但我们仍要强拉着他去到人家门口，然后再被赶住。每天就这样来来回回，我们请求英国的议员、加拿大的外交部介入，他们开了会，但毫无结果。我们带来的钱差不多用尽了，而最令人挣扎的是，我已经预定了要去瑞典领会，几百人已经从各地赶到会场，难道我要失约吗？ 可我怎能自己离开？妻子的身体，开会的时候已经因为太激动而昏倒，怎么撑过去呢？直到临行前一晚，我躺在小旅馆的床上，合起双眼向上帝祈祷，一面祷告一面流泪，眼泪由眼角流到耳朵。上帝啊，你别再耍我了好吗？以前我的妻子癌症死了，我没有埋怨你。我的女儿严重智障，十多年来我每天咬紧牙关，即使不明白，我也不愿埋怨你。但是请你不要做得那么过分。上帝啊，你知道我是个很愿意跟从你、听你话的人。如果你不想我们来伦敦的话，你告诉我就好了，我们就不来了。为什么你为我们开路，叫我们来伦敦，来了之后你又叫人赶我们走？这个算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玩弄我？最后我还说了一句忍无可忍的话：上帝啊，你左手打我，但右手却要我为你去讲道服侍，你说得过去吗？我的祷告实在不客气，因为我真的受不了了。祷告后并没有神迹发生，事情毫无转机。第二天我一个人飞往瑞典，心情实在沉重，每天打电话给伦敦的妻子，电话中的她只能哭泣。我发觉她的健康和情绪越来越差，怎么办？如果她也病倒了，女儿怎么办？终于我告诉妻子，你不可以再这样熬下去，要把心一横，买张机票来跟我会合。女儿不能带出境，就让她暂时留在我们开会时她记住的房间里，本来那个房间就是为他而设的。我们写了一封午夜的信留在小华的房间，详细陈述困难，女儿必须要两个成人才有能力带上飞机，而且我们必须得到加拿大让她入境的许可，否则飞到多伦多她又被移民局赶逐，成了人球被踢来踢去。孩子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这会要了他的命。我们诚恳地说，我们不会要求你长期收留，既然你不要他，我们也不强求，但请你们暂时看顾，等我们回到加拿大就尽快向政府陈明困难，只要加拿大政府愿意让他入境，我们立刻回来把他带走，以后都不再麻烦你们。然后写上我们在加拿大的住址、通讯方式。对方发现我妻子没有去接小华，就立刻报警说，来自多伦多的后母遗弃弱智女儿于伦敦宿舍，继而发出通缉令。妻子被吓得魂飞魄散。我还记得她来到瑞典后，一听见直升机的声音就躲到桌底下说，他们要来抓我了。我说，太疯了吧，我们又不是国际毒贩，怎么会出动直升机到瑞典来抓你呢？其实他的精神已经到了几乎崩溃的地步。人生走到这一步，我们可算是走投无路了。服侍一完，我们立刻返回多伦多。我们不敢再经过伦敦，怕在伦敦机场被拘捕，就另买两张由纽约转机的航班。刚到家，邻居就来告诉我们，有警察来找过你们，真的很快，已经追到多伦多了。一天后，一位国际保护儿童会驻多伦多的高级主管上门找我们，说英国的保护儿童会通知他们来调查后母遗弃事件，我们将情况和盘托出。这位主管边听边流泪说，没想到你们的遭遇这么可怜，我一定想办法帮助。他说保护儿童会是加拿大唯一不计较孩子国籍就可以收留的机构，因为他们处理的都是极端危险的个案，例如虐待或者遗弃之类的。 终于他通知我们，有一个庇护宿舍还剩下一个宿位。我欢喜若狂，立刻买机票飞回伦敦。妻子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跟我同去，我就找了一位基督徒律师朋友同行，免得到伦敦被拘捕。我们一下飞机就赶到宿舍接人，对方求之不得。女儿回到多伦多入住庇护宿舍，一直住到她26岁。大半年之后，偶然认识了庇护宿舍的一位基督徒社工，他告诉我，你知不知道你的女儿很出名，因为她是整个安大略省最后一个可以入住这类宿舍的孩子。因为小华入住后2个月，当地政府改组，新政府下令一切宿舍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得再收留非加拿大籍的居民，因为位置短缺。回顾整件事，原来上帝要为小华预备一个可以长久居留的宿舍，但他的身份却不符合，唯一能入住的只有保护儿童会的宿舍，但他们从不接受普通个案申请，只处理极端危急的情况。上帝知道温伟耀不会将女儿打断手打断脚，这些事他做不来，所以就安排了一出非常戏剧性的寄语，让我们去英国，然后被赶逐，还有跨国追捕，那样就够资格让保护儿童会介入了。从任何人的角度，都好像只看见上帝的残忍甚至荒谬，但事后回望，原来正是上帝奇妙的不可言喻的计划。这只是我人生中少数在今生已经看到结局的剧目。我想说的是，大部分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上帝在干什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相信他不会出错，他对我们的爱没有减少，他的能力也没有缺失。我能在今生就看到事情的起承转接、来龙去脉，其实是幸运。更多时候，可能今生我们始终看不透，但将来在天上，我相信每件事都将显露意义，而且在上帝的手中，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患难临到，我们忍耐到一个地步，事情好像没有任何转变，这就是最关键的时刻。我们能不能继续有毅力、有盼望的忍耐下去？我怎么知道上帝的爱有没有改变？这时候，我们要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如果他在我仍然不认识他，甚至反对他的日子，已经爱我到了为我而死的地步，那么现在我已经认识了他，跟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又怎么会不理我、忘记我、陷害我呢？我就有平安、有勇气继续走下去。这就是基督信仰带给人在面对苦难打击中最终极的分别和把握。这种信任不是非理性的，而是超越了理性推理。为什么这些遭遇临到我？我真的没法回答。或者你和我今天所看到的人生就像一块满是凌乱线头的布，一根线好好的，却突然在中间消失了，各种颜色的线头堆在一起。但有一天，我们的今生完结之后，在永恒中，那块人生的幕布翻过来，原来是一幅充满意义、美丽整全的刺绣，上帝不会弄错。每当我在生活中惊艳到上帝那无微不至的关怀、保护、指引、看顾的时候，无论大事小事，我喜欢用本子把它记下来。过去几十年的信仰历程到今天，我已经存了许多本，没有长篇大论，我只写下重点，多年后再翻看那几句话，足以把我带回记忆里。许多次，当我的人生走到黑暗的幽谷，感情上已经忍不住怀疑上帝的爱，面临心灵的危机， 我就走到书架前，抽出其中一本，一页一页翻看，一件一件的事实重现眼前。往往一本还没看完，我的眼泪已经流出来了。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事事废弃吗？我要纪念耶和华所做的，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要思想你所做的，默念你的作为。有时虽然在重大痛苦的事情上没有改善，但身边同时发生的许多小事却涌溢着上帝的关怀和看顾。可是我需要的不是小事顺利，而是要那件最痛苦的事情得到解决啊。为什么上帝特别在小事上让我经历它呢？因为他知道我对上帝的真实能力和慈爱已经开始动摇。这个时候，上帝用这些小事告诉我，在重大的事情上，因为影响太深远了，对不起，我不可以按照你所提议和期待的方式改变，但我希望你不会因此怀疑我，所以我定义要更多、更明确地向你显出我的存在，鼓励你的信心。多少次，当我在沉痛打击之中，看到周围一件件奇妙的事情，好像萤火虫的点点亮光，引领我继续相信自己可以走出黑暗。感谢神把妻子丽芬带到我身边，她温柔但坚守原则，聪颖却体贴，将我凌乱的生活节奏修正起来，放弃了自己生育孩子。更重要的是，从她的鼓励和提醒，我开始领会，只晓得疲于奔命为孩子跑腿不算是个成功的父亲，女儿们需要的是一个愿意向他们坦诚分享内心感受但有权威去管教的父亲。重新管束已经放任惯了的女儿是件困难事。有一次，我硬着心肠，按规定把大女儿韶华过时没有清洗的运动衣撕作擦地布。我看见她愕然地望着我，眼中充满了泪水。我对她说，我爱惜这件运动衣，但我更爱你，希望你学会，协议既定就要遵守。转过身，我发觉自己眼中也有泪。回想韶华的成长，生母病逝那年她才九岁，正读小学五年级。我心痛她没有母爱，在家里她想怎样都可以，连自己的玩具也不用收拾。她很聪明，年年考第一，移民加拿大，入学就进天才班，高中就留学美国，获得全美数学比赛第一名，15岁赛的数学满分，英文也几乎满分。但韶华一直无法接受我再婚，我想她可能觉得很不公平吧，生母早死，小她两岁的妹妹又是智障，父亲也被另一个女人抢走了，我逼她叫妈咪，结果越逼越糟。新妈咪要女儿守规矩，改掉刁蛮脾气，女儿却认定她是恶后妈。一天，两个人争执，妻子离家出走。女儿是我生的，妻子是我选的，我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看了很多关于后父后母的书，仍然无法改善他们的关系。他去美国读书期间，我给他写信，他也不回。直到将近十年后，他读大学时，认识了一帮基督徒同学。毕业前一年，决志信主。信仰的突破让他改变不少，第一次肯开口叫后母一声妈妈。2001年，前妻离世14年的时候，我决定做一次大胆的行动，带着23岁的韶华一起重回英国牛津，故地重游。 虽然已经有16年没有踏足那片土地，但古旧的牛津景物依旧。我们一起回到昔日住过的地方，到附近的小河边散步，在河边的餐馆坐下。那间餐馆就是我们以前喜欢在晚饭后拖着大女儿推着小女儿的婴儿车，一家人沿着小溪走过，走到尽头才坐下来的地方。一草一木，一桌一椅，好像从未改变。想起唐朝诗人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转弯处好像还能看到当年浮在那里的一对天鹅。去到水面开朗的地方，那些小鸭子还像以前一样悠悠的游荡。只有我和韶华两个站在河边，我鼓起勇气对他说：以前我们每晚四个人来这里散步，你还记得吗？他说：我记得，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说：韶华，我们的家庭是不完美的，我们家也经历了很多患难。不过，我想讲一个故事给你。有一个农夫，每天背着两个水桶，去很远的河里打水，回去浇田。左边的水桶漂亮又坚固，右边的却又烂又旧，还漏水。每次左边整桶水一滴不漏的浇在田里，右边却只剩下半桶水。虽是这样，农夫依旧每天背着这两个水桶。有一天，右边的破烂水桶忍无可忍，质问农夫：你究竟知不知道我是漏水的、破烂的？农夫说：我知道。水桶接着问：你明明知道我是漏的，为什么还是用我打水，浪费力气？农夫没有回答，继续提着两个水桶去到河边。不过他对破烂的水桶说：请你留意一下路的两旁有什么不同。水桶这才发现，左边路旁的土地是干的，寸草不生，右边却是翠绿的草地，长满了花朵。农夫这时对他说：这就是每天用你漏在路上的水所灌溉出来的成果，也是我仍然使用你这个又烂又旧的水桶的原因。我对韶华说：我们的家就是这个漏水的水桶，虽然不完美，充满了遗憾，但正因为是这样，神可以借着我们的生命去帮助那些不容易被安慰的生命。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有很多单亲家庭的青少年，他们十分痛苦，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也为和继父继母的相处而挣扎。你尝过这种滋味，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因为只有你明白他们的心，不是其他人可以明白的。你愿不愿意好像这个破烂的水桶一样，成为灌溉别人田地的祝福？我说完这番话，韶华哭了，我也哭了，我们两个拥抱在一起。但这不是悲伤的眼泪，而是我们都有很深的把握，我们这个不完美的家庭痛楚的际遇，成为生命新方向的动力。我们经历到上帝怎样在苦难中安慰我们，转而也懂得怎样去安慰那些或许其他人无法安慰到的人。2008年2月11日，小女儿韶华生病被送进医院，我们准备好再过几天就接她出院，却突然收到主治医生的通知，小华感染了一种病毒，一天之内她的肺部已被摧毁了一大半。随后的3天，我们守候在她的床边，我抱着小华的身体，流着泪 为他做最后一个祷告，祈求天父把他平安地接回天家。这是对一个爸爸最残忍、最痛楚的最后任务。当初给女儿起名小华，是希望她有一天可以带给中国黎明。想不到她生来智障，连拿起笔杆画圆圈都不懂得，怎样带给中国黎明？一直以来，这个名字好像是对我的慨叹和讽刺。曾经在一次神学生的聚会中，有同学请我举出影响我最深的三位神学家，我举出了戴德生、尼托生，最后一个就是我的女儿温小华。大家有点不明所以，上帝差派小华进入我的生命，教给我许多博士学位永远也学不到的东西。想起刚移民加拿大的时候，我去拜访卢云神父，当时他已辞去美国著名学府的教授职位，去服侍智障人士。我告诉他我的学历和事业的雄心，这一切似乎都因为弱智的女儿而幻灭。我仍然在诉说，卢云却突然把脸移到我面前一寸的位置，说出一句我终生不忘的话：你的女儿是一个天使，上天差派她来保护你，保护你不会堕落成一个追名逐利的人。当时我不太能接受这句直率的话，现今回想才完全认同。按自己的实力和人脉，原可以踏上康庄的事业大道，但因为女儿的脆弱，雄心勃勃的爸爸在名誉和地位的路上被迫一次又一次停下来，推却邀请，放弃计划。然后我才有机会在人生路边的小径触摸到许多受苦的心灵和他们人性的尊严，体验和认识一个与我一样受苦和创伤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特别愿意接近我，因为我也曾无奈无助的呻吟，我明白什么叫做生离死别的痛苦。我始终相信，小华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吃尽人间痛苦，却仍然纯美无瑕。现在，26岁的女儿完成了任务，被天父召回天家，爸爸很幸福，竟然接待了天使。我把小华的纪念网页发给在中国内地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朋友，他们看了之后深受感动，对信仰的认识不再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愿意亲自成为人，和我们一起走这条痛苦的世间路，他生活在痛苦的人当中，照顾他们，安慰他们，治疗他们，最后被恶人所害，惨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掉进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把握，他了解我们，在一切痛苦中与我们同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因此死亡并非结局，他胜过死亡，带给我们永恒生命的盼望。回想过往，第一任妻子将对中国的感情和负担带给我，我们一起学简体字，学普通话拼音。后来我遭遇丧妻之痛，经历女儿严重智障的折磨，又面对她26岁病逝的创伤。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不止一次反问自己，我的信仰真的是有根有据的坚持吗？我在这里所写下的，是为许许多多寻道者做出的一个诚实的交代。以前我用学问吓人，现在用心感受人。以前去医院讲你好惨，是用嘴巴讲， 现在是用心体会出。或许各种学问和成功并不能真正服侍中国，今天的我已不再介怀自己本该有怎样的事业成就，因为顶尖的学术殊荣充其量只赚得别人的羡慕，唯有受过伤的生命才能深入和触动这片土地。